但以理书第113
揭示预言的三重应用，理解2001年9月11日在圣经语境中的意义。
当主在2001年9月11日带领他末时的子民回到耶利米所说的古道时，他已经指明了预言三重应用的原则。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耶利米书66:17。
当主使他的子民回到古道时，他们就必得安息晚雨，守望的人也随之领受了号角的信息。众先知最完全地指出了末后日子的终结，所以末后日子的号角信息就是最后一只号角，也就是第七号角，即第三样祸灾。
当他末世的子民开始行走在古道上时，人们认识到第一样灾祸的特征指向一位具体的象征性历史领袖穆罕默德，同样第二样灾祸也是如此，奥斯曼。人们发现前四只号筒中的每一只也都有特定的象征性领袖与之对应，于是进一步认识到奥萨马·本·拉登是第三样灾祸的象征性领袖。
穆罕默德与阿拉伯联系在一起，奥斯曼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象征，而奥萨马·本·拉登则代表全球性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尽管他与穆罕默德一样都是阿拉伯人。
人们还认识到第一个祸患打击了罗马的军队，而第二个祸患则杀死了罗马的军队。随后2001年9月11日被认定为第三个祸患的伊斯兰打击罗马军队美国的时间点，但在星期日法令之时，他将杀死罗马的军队，因为美国作为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将走向终结，并把其国家主权交给龙、兽和假先知的三重联盟。
人们认识到美国就是那只长有两只权柄之角的地兽，地兽的一个主要预言性特征是它从羊羔变成龙。在预言中，角象征力量，地兽的力量是共和主义和新教，被表征为地兽的两角。但如今到了末后的日子，地兽的两大力量已转变为军事与经济实力。2001年9月11日属于第三祸的伊斯兰发动袭击，打击了地兽的象征五角大楼，其军事力量的象征，以及纽约市的双子塔，其经济实力的象征。
当人们也认识到第一祸灾的起始历史和第二祸灾的结束历史都呈现了关于144,000人受印的例证时，人们认识到在第三祸灾到来，纽约的高楼大厦被摧毁之际，144,000人受印的过程被认定为已经开始。
如今竟有这样的传言，说我曾宣称纽约要被海啸席卷而去吗？这话我从未说过。我曾说过，当我看到那里一座座高楼层层耸起时，我便说，当主起来大大震动这地的时候，将要出现何等可怕的景象了。那时启示录18:13的话就必应验。启示录第18章全章乃是对那将要临到地上的事的警告，但关于将要临到纽约的事，我并没有特别的亮光。我只知道总有一天，那里的高大建筑必因上帝能力的转动与倾覆而被拆毁。根据所赐给我的亮光，我知道毁灭已在世上。主的一句话，他大能的一处，这些巨大的建筑物便要倒塌，将有一些景象发生，其可怕程度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 Review and Herald 1906年7月5日。
世上的毁灭是伊斯兰教的特征，因为在启示录第9章第11节中，其特征被描绘为亚波伦和亚巴顿。
他们有一位王在他们之上，就是无底坑的使者，按希伯来语他的名字叫亚巴顿，按希腊语他的名字叫亚波伦。启示录9:11-9:11。
统治伊斯兰的那位君王的名字或品格，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中由这两个名字所代表的意义是死亡和毁灭，而这一切在2001年9月11日到来。那天纽约的宏伟大厦倒塌，那时启示录第18章第1至第3节开始应验。
人们认识到创世纪中首次提到伊斯兰教野人时所用的是表示阿拉伯野驴的希伯来词，但在该节经文中却被翻译为野人。
伊斯兰教的象征是马科动物，在启示录第九章中，它也被表现为战马。在哈巴古书，那上帝的子民曾被告知不可更改的神圣图表上，伊斯兰教也被战马所代表。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看哪，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已经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众人，众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对面。创世纪十六、十一、十二。
首次提到以实玛利出生时曾与一种约束联系在一起，而这成为与伊斯兰教相关的一个主要象征。
那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没有为他生儿女，他有一个使女是埃及人，名叫夏甲。撒莱对亚伯兰说，看哪，如今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与我的使女同房，也许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创世纪十六一到二。
就在首次提及伊斯兰的那一处，以以实玛利的出生为代表，顺服便被强调。顺服这一观念是伊斯兰教的根本。伊斯兰一词源自两个阿拉伯词，萨拉姆意为和平，以及阿斯拉玛意为顺服或臣服。伊斯兰教教导信徒在生命的一切层面将自己的意志顺服于安拉真主的旨意。当撒拉意识到自己鼓励亚伯拉罕接受夏甲并生下以实玛利是一个错误决定时，他得到亚伯拉罕的许可，得以严厉对待夏甲，致使夏甲逃离了亚伯拉罕的家。在那里他收到了来自天使的信息。
亚伯兰对撒莱说，看哪，你的使女在你手里，你可以随意待她。撒莱苦待她，她就从她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里一处水泉旁遇见他，就是在往舒尔的路上的那水泉旁。使者说，撒莱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说，我从我的主母撒莱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伏在他手下。耶和华的使者又对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以致不可胜数。耶和华的使者又对他说，看哪，你已经怀孕，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面前。创世纪十六六度十二。
伊斯兰的约束代表伊斯兰教宗教性格的顺服，以及伊斯兰的角色都体现在以实玛利的首次提及之中，并代表了启示录中三个祸灾所呈现的伊斯兰的预言性 DNA。 一旦主把他的百姓带回到耶利米所说的古道，他们也认识到启示录第七章中由四位天使所拦阻的四风特指伊斯兰的四风。
天使正握住四风，四风被描绘为一匹愤怒的马，企图挣脱束缚，横扫全地，所到之处带来毁灭与死亡。手稿发布第二十卷第二百一十七页。
伊斯兰的愤怒之马，也就是在给十四万四千人盖上印记之事完成之时被约束的四风，在他们的路径上带来死亡与毁灭 Abaddon 和 Apollyon。 正如加在 Hagar 身上的约束把那预言性的属性置入了伊斯兰的象征之中，四风与愤怒之马都被约束，因此可以认识到第一样祸患的开端标明了对伊斯兰的一种约束，而这种约束由阿布巴卡的历史性命令所代表，
并且吩咐他们不可伤害地上的草、任何青绿植物或任何树木，唯独可以伤害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启示录九四。
逐行逐句的比较时，第二样祸灾的起始在对三样祸灾做三重应用时被置于第一样祸灾的起始之上，表明四位天使被释放，而在经文中他们象征着伊斯兰第二次大圣战的发动。
对，那拿着号角的第六位天使说，释放那被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位天使。启示录九十四。
因此人们就明白，在第三个祸灾开始之初，伊斯兰教将会既被释放又被约束，这正是怀特姊妹的见证。
那时当救恩的工作将近结束之际，患难要临到地上，列国发怒，但仍受抑制，不致阻止第三位天使的工作。那时晚雨，也就是从主面前来的复兴将要降临，赐能力使第三位天使的呼声更为洪亮， 并预备圣徒在末后的七大灾祸倾倒之时站立得住。早期著作第85页。
当对伊斯兰的历史记录进行研究时，人们发现第一样祸灾时期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战争与成就，在伊斯兰教中被称为第一次大圣战，而四位天使被释放之时开始的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在伊斯兰教中被称为第二次大圣战。按照三重应用的说法，伊斯兰教认为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圣战始于2001年9月11日。正如威廉·米勒曾写道，历史与预言彼此相符，将第一和第二祸灾开端的预言线彼此叠加所成事的。关于释放并同时约束的经上加经、律上加律的应用，已被预言之灵完全证实。而在2001年9月11日伊斯兰教发动袭击之后，乔治 W. 布什总统随即发起反恐战争，而在全球范围内对伊斯兰教施加了约束。伊斯兰教的愤怒的马被同时释放并加以约束，以得到圣经、预言之灵以及历史的证实。
那些跟随羔羊回到米勒派古道的人会获得安息及晚雨。怀特姐妹指出，它开始于列国发怒却仍被遏制之时，正如在2001年9月11日那样。
那时，当救恩的工作将近结束之际，患难要临到地上，列国发怒，但仍受抑制，不致阻止第三位天使的工作。那时，晚雨，也就是从主面前来的复兴，将要降临，赐能力，使第三位天使的呼声更为洪亮，并预备圣徒在末后的七大灾祸倾倒之时站立得住。早期著作，第85页。
那些跟随羔羊回到米勒派古道的人得着安息，也就是晚雨。怀特姐妹指出，这晚雨始于2001年9月11日，当启示录第18章中的那位大能天使降临之时。
晚雨要降在上帝的子民身上，一位大有能力的天使要从天降下，全地都要因他的荣耀发光。评论与通讯，1891年4月21日。
当纽约的建筑物被推倒之时，那位大力的天使降下，144,000人的封印开始了，晚雨也开始洒下。那些被带回耶利米所说古道的人找到了那安息，这就是晚雨。他们随即认识到以赛亚所说的安息与舒畅同样也是晚雨，同时他也标明了那场在201年9月11日临到神子民的考验，尤其临到那些辖管耶路撒冷的谢曼的人。他们明白这场考验是双重的，因为它一方面代表第三样祸灾中伊斯兰的信息，同样重要的是它代表了确立晚雨信息的圣经方法论。
他对他们说，这是安息之处，你们可以使疲乏的人得安息，这是歇息之所。他们却不肯听，于是耶和华的话对他们就成了诫命加上诫命，诫命加上诫命，句上加句，句上加句，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好叫他们前行时仰面跌倒破碎，陷在网罗里，并被擒拿。所以你们这些在耶路撒冷治理这百姓的讥笑人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以赛亚书28:12-14。
行走在古道上，使上帝末后的子民看见。那阐明复灵信徒经历的石童女比喻，将在144,000人受印时期一字不差的重演。那段这比喻首次应验的历史见证指出，哈巴古书第二章与该比喻直接相连，并且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哈巴古书第二章的辩论代表了那安息与安慰的考验，而谢曼的人却不肯听从。随着忠心的圣经学生继续查考古道，他们认识到，不仅石童女的比喻与哈巴古书第二章是同一预言，以西结书第12章也是同一预言。
以西结的预言中有一部分也为信徒带来了力量和安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以色列地你们所用的那句谚语是什么？你们说日子拖长了，所有的意象都落空了。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日子临近了，各样意象的应验也临近了。我要说话，我所说的话必成就，不再拖延。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许多日以后的事，他所预言的是遥远将来的时候。因此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任何话语都不再拖延， 我所说的话必然成就。以西结书12:21-25、27-28大争议393。
由1840年至1844年的富林运动所代表的144,000人受印的时期，代表着末后日子里每一意象的应验必然成就的那段时间，将第一祸灾的预言历史与第二祸灾的预言历史相叠加，便指认出第三祸灾的预言历史，而第三祸灾的预言历史正是144,000人受印的预言历史，它也是1840年至1844年的历史，它也是那位为约的使者预备道路的使者完成其功的历史，它还是地上兽的两脚从第六过渡到那属七者的第八的历史，它也是启示录第11章里两位先知在街上被杀的那段历史。
不过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由于神的话语从不落空，并且依据这样一个原则，所有先知谈论末后的日子多于任何其他时期，所以在2001年9月11日，预言的日子近在眼前，神所说的那些话必将应验，并且将不再延迟。
1863年的叛逆使老底家的富林运动注定要在旷野漂流，直到他们全都死去。主在2001年9月11日重返那段历史，正如他在加迪斯对古代以色列所做的一样。
第一次到加迪斯时，发生了10个探子的叛变，并带来了在旷野漂流的时期。40年末了，他们回到加迪斯，在那里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因此不得进入应许之地，但他们却与约书亚一同进入。2001年9月11日标志着最后一代，神将不再迟延他的话。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讨论这一事实。
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活的历史被记录下来，是为着直到末时上帝的以色列民的益处。上帝在旷野对这些漂流者的作为，无论是在他们往来行军之际，在他们暴露于饥饿、口渴和困乏之时，还是在他为解救他们而彰显其大能的奇事上，都是一个神圣的比喻，充满着对他历代子民的警戒与教训。希伯来人多变的经历是一所为他们进入迦南应许家园而设的预备学校。上帝愿他的子民在这末后的日子，以谦卑的心、受教的灵，回顾古代以色列所经过的烈火般的试炼，使他们在预备天上的迦南时得着教训。那块照着上帝的吩咐被击打而涌出活水的磐石，是基督的象征。他被击打、被压伤，为要借着他的血，为将要灭亡的人预备一处救恩的泉源。正如那磐石只被击打一次，基督也要一次被献，为担当多人的罪。但当摩西在加迪斯鲁莽地击打磐石时，那美好的基督象征就被损坏了。我们的救主并非要再被献上第二次，既然那伟大的献祭只献一次，凡寻求他恩典祝福的人只需奉耶稣的名祈求，在悔改的祷告中倾诉心中的渴望。这样的祷告会把耶稣的伤痕带到万军之耶和华面前，于是赐生命的宝血就会再次涌流，这正如为干渴的以色列所涌出的活水所象征的。
唯有凭着对神活泼的信心，并谦卑顺服他的命令，人才能盼望蒙神的悦纳。在加迪斯那次大能神迹的时候，摩西因百姓不断的埋怨和悖逆而疲惫不堪，一时不再仰望那位全能的帮助者，他没有听从那命令，你们对着磐石说话，磐石就必出水。失去神的力量，他便以一时的激愤和人的软弱给自己的记录留下了污点。那位本应也本可以一直纯洁、坚定、无私地站立到他工作结束的人，终究跌倒了。当神本可以被尊崇，他的名得以荣耀之时，神却在以色列会众面前受了羞辱。
当即对摩西所宣布的判决极其苛刻且令人蒙羞，他必须与悖逆的以色列民一同在过约旦河之前死去。然而人岂能断言主竟因那一次过犯就苛待了他的仆人吗？上帝尊荣了摩西，胜过当时在世的任何其他人，他一次又一次为他伸张公义，他垂听他的祷告，并与他面对面说话，如同人与朋友交谈一般。摩西所蒙受的光照与知识越多，他的罪责也就越重。时代的征兆，1880年10月7日。